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0月27日，今日读经，耶利米书37至38章，提摩太后书4章，导读。犹大王约雅敬把耶利米记录的神所启示的书卷烧掉之后，神吩咐耶利米又重写了一卷。37章1至2节，按照神所预言的，巴比伦的军队果然攻破耶路撒冷，并掳走了约雅敬王，然后立西底家做傀儡王。而西底家和所有的臣民都不听从耶利米的预言，表明先知已被空前孤立。3至10节，西底家虽然不听，偏要打发祭司呢去见耶利米，希望先知为他祷告，因此还释放了耶利米。此时埃及法老呢蠢蠢欲动，迫使围困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军队暂时离开。但是西底家不想做巴比伦的傀儡，所以就动了巴结埃及的心思。于是呢，神就启示耶利米去告诉西底家说，埃及必不能帮助他，反而呢，巴比伦王要再来攻打京城，并用火来焚烧，以此警告犹大众人不要再自我欺骗了。接着37章11节，一直到38章，记载耶利米再次被关入监牢，甚至差点丧命。首先，37章11至15节，巴比伦退兵的时候，耶利米身处群众当中，而被迫离开耶路撒冷。刚刚回到家乡便雅悯，就被城镇的守门官以利亚诬告，说他投降巴比伦。但耶利米说，以利亚是撒谎的。结果呢，就被首领抓住并殴打，然后呢，就关进了私人的牢房多日。其次，37章16至21节，因为西底家又想知道神的指示，所以呢，就再把耶利米提出来审问。于是先知趁机申诉有人私设公堂，并求王救他。但是王有私心，就把先知呢关在了护卫兵的院里。38章1至6节，耶利米被关在护卫兵那里，就向众人传讲不要反抗巴比伦的信息。然后呢，有4个与耶利米作对的官员就起来，同心合意的要西底家处置耶利米。王呢，竟然把先知交出去，导致耶利米被丢进了一个只有淤泥的牢房中，差点呢被闷死。7至13节，所有人都想杀死耶利米，偏偏有一个古时王宫的太监以伯米勒帮助耶利米呢向王求情，于是他被王吩咐去带人将耶利米从淤泥中用绳子拉了上来，但是耶利米仍被关在护卫兵的院中。14至23节，西底家第二次私下来约见耶利米，还想听神的启示。耶利米知道讲与不讲都必死无疑，于是要西底家承诺不杀他，才把犹大被掳的信息再讲了一次。但是王听见后呢，又找借口说自己害怕凶残的加勒底人不会放过他。于是耶利米向王承诺说，王若听神的话，必不会发生羞辱之事，但是若抵抗到底，被掳之后连以色列的妇女也会唱一首诗歌来羞辱王，到底哪一个更丢面子呢？最后24至28节，西底家明知先知的信息很有说服力，就是硬心不听，还命令耶利米把刚才讲的话要保密，否则呢就杀了他。于是耶利米继续被关押，直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日子。 新约提摩太后书四章。使徒保罗写第二封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，而且马上要为主殉道了。一至五节，他向提摩太连续的下了五个命令，这些沉重的命令带有恳求，是以神和基督之名在主再来的审判台前，更是为这千禧年国度而发出的命令，表明提摩太继承重大使命的时候到了。第一个命令是每个牧者所有工作的中心就是传道，不管时机成熟不成熟，必须纠正错谬并传讲真理。有人说向人传福音要看时机对与不对，但是否要等到那个人突然离世了才后悔没有把福音传给他呢？做神的仆人，不管时机成不成熟，都是要救人生命。第二个命令是总要专心做好准备，让自己保持戒备的状态，像一个战士一样，而不是临时应付一下。第三个命令是责备人，教会中有人犯罪必须要责备他，不要怕得罪他们，当然要诚恳地指出。第四个命令是警戒人。第五个命令是劝勉人，这是对正确的人给予鼓励。这五个命令呢，都以当极大的忍耐，并用不同的课程来进行教导，亲自的贯彻执行下去。因时候要到，人会厌烦健康而纯正的道理，一听见圣经真理就反感，而且会逃避瘟疫一样的去躲开，他们的耳朵发痒，特别想听甜言蜜语，只要不是圣经的东西都愿意洗耳恭听，而且喜欢顺着自己的肉体和眼目的情欲，并像购物一样挑选自己喜欢的教会和某些牧者。他们有自己的菜单，这一周去哪个哪个教会或小组，下一周又去哪个哪个教会或机构那里，节目真是丰富多彩啊。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耳朵已经转向了一个个人喜好上了，因为消费的心理而慢慢的走向荒谬的言论。恰好这些假师傅呢，知道他们喜欢什么，并又很用心的调配他们的胃口，这样一旦养成习惯了，就很难再回到正路上来了。保罗劝提摩太要凡事要保持头脑清醒，必须忍受很多人的顶撞挑剔甚至孤立，但是为了忠于纯正的福音，哪怕所有人都离弃自己，也当要完成主所托付的职分。六至八节是保罗最后对自己工作的总结，并将自己像旧约圣殿祭坛上的酒一样焚烧给神，正如将死之人都会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回顾。保罗诚实而有确信地说，他像一个士兵打完了所有的战争，完成事就是表示呢达到美好的标准，也像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跑完了全程，更像一个忠心的管家守住了基督所启示的信仰真理。他很清楚地相信主耶稣会给他戴上公义的冠冕，凡与保罗一样爱慕基督显现毫不留恋世俗的人都必赢得这一冠冕。九至二十一节是保罗最后的嘱咐，九节是对应二十一节，催促提摩太赶紧来见他，或许是自己快要殉道了，或许是海上的航运的季节快停止的缘故，恐怕见不着面了。十至十二节讲到反面的例子，那就是底马贪爱世界，为了金钱名利而离开真理，离弃保罗，以前虽然是同工，现在慢慢变节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，或许是贪恋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的安全、自由、舒适吧。然后提到了那些因事工外出的格勒士和提多， 一直陪伴保罗的路加医生，并那以前在宣教中开溜的马可，现在也与提摩太一同来看保罗。那时马可或许是已经写了马可福音，对传福音有帮助。另外还有在各教会送信的忠心的同工推基古。与之对应的19-21节，问候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、阿尼瑟夫家人、以拉都和得病的特罗斐摩，都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同工。这些同工中有忠心的，有背叛的，有软弱又回头的，真是叫保罗又欢喜又忧愁。而最叫保罗挂心的是什么呢？13节，保罗呢提醒提摩太要带上他的外袍，并那些属灵的书籍，更要紧的呢是那些旧约的羊皮卷。保罗对旧约都那么熟了，还要勤读圣经，真是值得我们敬佩。与之对应的是17-18节，最安慰支持保罗的是主耶稣，他站在身边加添力量能力，传福音能传开，叫外邦人能听见救恩，并多次呢从撒旦和恶人的狮子口中救他出来。保罗相信主耶稣一定会使他进入基督的国度，所以他为此大声地说阿们。最后14-16节，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要防备假教师，典型的案例呢就是铜匠亚历山大，不但苦害保罗，还反对神的真道。保罗已经把他交给了撒旦，还劝提摩太呢要在教会内外要提防。保罗身陷囹圄，并为主上诉之时，有一群人全都离弃了他，而这群人已经是被那些假教师欺骗了。保罗求神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死他的人祷告一样。这种对真道忠心至死，不怨恨仇敌，并委身教会的品行，是每个基督门徒应当效法的榜样。应用，先知耶利米呢和使徒保罗都在自己会众中受尽了屈辱和恶待。耶利米差点死在淤泥的牢房之中，保罗也被假教师和犹太人苦害，到最后上诉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为他出来作证，唯有顺服神的旨意而走向刑场为基督真理殉道。但他心里挂念的是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。读到这里，我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呢？神伟大的宗仆与我们一样软弱，甚至心里也有痛苦，但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能为着基督的真道和教会而忠心至死呢？很多人说自己不是传道人，哪有这样的信心啊？他们为了一日三餐或养家糊口，或者为买房子供房子而劳碌奔波，他们为贪爱钱财、环游世界、出人头地或者追逐名利等等的而花费宝贵的时间，哪里会对赢得将来天上的奖赏感兴趣呢？其实先知使徒们难道不想过安逸的生活吗？他们为何要到处受苦甚至坐牢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，也知道死后会去哪。试问将来我们到基督的审判台前，可以用一大笔钱、一个大的游艇、一个大豪宅、一个大的头衔、衔头等等，向基督换了一个奖赏或者冠冕吗？让我们守住真道，并忠心传扬福音，为迎接再来的基督做好随时交账的准备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赢得公义的冠冕。